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孩的偶像Vanessa凡妮莎老师。
Hello，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风纪股长 Justin， 嗨，
耶！今天邀请的来宾是 Miranda。那个邀请指定的
是的，是这段时间都没有见面，但是其实生活一直在过，然后也有很多的丰富跟发现。那今天请来的这一位导师呢，我觉得跟他的缘分是源自于我的孩子。不管有没有孩子，但是其实有时候我啦是会蛮珍惜身边有一些缘分，一些缘分带来的一些新的讯息，然后我也透过这个讯息不断的在学习。那今天邀请来的这位讲师呢，他是在我孩子的课后课的一个美术课的部分呢，我一开始对这个课程很陌生，因为他的这个课程叫做 SDGS， 从艺术创作带你看永续。那到底怎么样是艺术创作看永续 ？SDG 又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不知道，可是我就先把我的孩子先说，哎，那你先去学，你学了之后跟妈妈说你看到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那从孩子下课的每一次接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妈妈，今天的课程是什么？北极熊。妈妈，我们要关灯，因为这样不关灯，北极熊会没有家。”就是从这些东西讯息，我在说：“哎，我很觉得说孩子对环境跟自己的居住有一些关联，我就觉得哎，还蛮棒的。所以我也想要把这一个观念能够，或是这个很美好的想法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邀请了这堂课的团队是 Auto Two 的永和会馆跟敦南会馆的负责人沈令来到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好，沈令呢，他很特别的地方是，虽然我们现在在做艺术创作，在谈这个东西，但他其实后面的背景，他最早是算是受财会的部分，然后甚至是在做财务顾问 SAP FICO 的资深顾问。那你说，哎，怎么会人生转折到说从好像是非常公务跟企业的这个转到人文跟甚至是孩子亲子教育，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我们会来去可以请沈令分享。我们可以先来谈谈说我刚刚谈到的 SDGS， 从艺术创作带你看有序的课程内容，它的美好之处，还有它为什么其实很适合让自己跟我们大人跟孩子都能够接触这一块呢？
好的，那 SDGS 它是在2016年开始，它其实在2008 MDGS 然后到 SDGS 的部分。那这个课程里头呢，其实在我八年前就参与荒野保护协会的这个部分，那也发现说荒野保护协会它做的东西其实可能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讲到 SDGS， 可是都已经陆陆续续在执行。其实透过艺术创作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而不是你一定要怎样做，你一定要怎样做，而是透过艺术创作的这个过程让孩子理解到所谓永续的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是让孩子从视觉还有察觉到他生活里头的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从视觉文化、公共艺术、生态艺术还有地景艺术这个部分的这些议题的融合，然后观察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再透过课程的设计让孩子去观察、思考、提问、回馈手作的还有绘画的等等的方式，让孩子更了解到所谓的SDGS 这个部分。那我们从简单讲一个，就台湾的养科文化，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哈。那在养科的文化里头，在西海岸它很多废弃科壳，废弃的丢掉的，因为其实
我们取
里面的肉，然后它壳壳很多就废弃。可是在过去早期的养鸭人家，他会免税给鸭吃，但是后来因为台湾其实养科的这个就是科的产量越来越少，其实我们会进口一些越南的科进来台湾，那几乎都会集中在彰化王宫一带，有一些科它继续去播， 那这个部分它就会大量产生，除了台湾自己产生的壳之外，它其实有国外进来的壳壳的废弃物的部分。那这个废弃物其实就会透过我们会理解到说这个壳壳堆积如山的壳壳在海岸线我们怎么去做处理。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有很多人会开始研究说这个壳壳它粉碎之后它可以做一些可能纺织品的融入在纺织品里面的东西，
纤维对不
对
纤维，纤维
然后它的排水性非常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有人慢慢去研究。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对小小孩来讲他是很难理解到这个东西怎么操作，所以我们就会带孩子先认识台湾的环境议题，台湾的环境比如说科棚科架它是怎么
长什么
样 子，甚至他们可能只看过科肉或者是大生蚝，但是没有看过台湾原生的，台湾原生没有那么大那个大生蚝它其实是深海养殖的，它才有办法长那么大。可是在台湾的潮间带还有垂钓式的养殖这个部分它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情形之下这个壳壳我们就带真的壳壳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壳壳小小的壳壳我可以创作出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品
是不是很棒？
对，所以在这个
亮晶晶的耶。
对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过程当中我们会让孩子先认识环境的议题，然后再透过这个部分这个废弃物我们怎么变成是一个漂亮的艺术品，对，
是吧
超级棒的。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生活在世有很多东西产生出来，但是如果它能够再被利用的话，其实任何时候可能都可以再创业。我曾经看过就是在国外呢，它是有几位创业家是他们去发掘有一些羊毛的部分，它的羊毛剃掉之后，它反而去收集那些羊毛，然后去做少量的订单制的那种地毯。它其实是返璞归真，走传统的这种路线。那其实有些人他愿意等待，因为他愿意得到的是真实跟好跟耐用的东西，除了在工业化之外的这一种另外的思考。那我会觉得说Celine跟他的团队其实把这一个课程把它带出来是来告诉我们的未来的孩子，那他们有这样子的思考之后，他也许有一天他可能可以比我们发现更多可用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孩子的创造力真的是让我们难以想象，觉得说他们甚至会发想说这可以怎么用，都不是我们大人已经现有知道的，但他只要有一点点那样的创造性，他又愿意去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会有，或者对这个环境会有更多正向的帮助，对不对？
对，没错。尤其这一堂课，其实孩子的回馈是非常多的。其中有一个孩子，他说他想要把那个磨成的粉做成玩具。
像乐高一样。
是的，是的，他想要把它混在乐高玩具里面，然后让乐高玩具不是只有塑胶料。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每一次的课程当中，其实孩子的回响是你意想不到的而且他们真的是打从心底就是为了环境这个议题持续做永续这件事情。
哇，很棒。对不对？
我觉得小孩子真的是有时候他们真的是天生其实会有一些其实好像就是很棒的潜力，很多想法是我们大人
没有
办
法
想
到
的。 对，我就觉得像我那天跟我儿子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就说我考你一个数学题，他就说那个电线杆上面有七只小鸟，我拿枪蹦射了一只小鸟下来，剩几只
数学题。
然后呢我儿子就说蹦一声其他小鸟应该会都飞走了吧。
真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说我就比一个赞给儿子，
很
真实
的那个
很棒。对，他就说就没有了吧。我就说对，我觉得你的想法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没错，我觉得好有逻辑哦就是不是说就是少了一只变六只，是他就是以很现实来看，他说你蹦一只其他都是跑掉了吧。
没错没错，
因为重点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要为孩子找答案，
对，
但是我们要丰富他的视野或者
是
甚至我也丰富，因为今天提到你看我觉得很多种可能可以带给孩子一些感受，我们自己也很多种娱乐，但是这些世界上其实已经存在的这些美好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珍惜过对吧。那再来提到说刚刚舍琳说他把这一个 SDGs 这种永续的概念跟环境的部分来让孩子去看见，然后我也很好奇说到底什么是 SDGs 对吧。然后我在查历史上说发现说是2015年是联合国针对人类面临共同的挑战， 包含的全球气候变迁、贫富差距的问题提出的永续发展目标。那它就是在2030年前全球推动的永续发展指导方针有17项，然后3个基本原则，它分别是人权的作为，还有一个都不能放弃，以及性别平权跟女性的赋权。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那我是觉得其实它某个部分听起来也很，其实就环境跟环保，我们在很多现代企业里头 ESG 或者是 CSR 这个东西，如果你在大企业工作，你如果是大品牌的话，基本上都会有所共识，甚至绿电。那你在投资圈的话，你可能会很敏感，诶，我要投什么，投什么产业我可以是未来的方向。那这是增值跟增值的概念，但是我想说人生不可能只有金钱或者是工作，那对于我们孩子的投资或是你自己个人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意义找到什么的这一块。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还蛮想请Selin能够再谈一谈说这个课程是这样的规划，可是你是怎么样从自己从财务快的背景，然后转到教育孩子的从艺术的这个媒介跟环保的部分、永续的部分来去做连接，你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你怎么会开始这一堂路这样子？
开始是为了3个孩子。对，其实 我那时候在15年前，我的孩子是分别是2岁、4岁跟8岁。
哇，
对，然后3个都是男生，然后你也知道说3个男生那个在带领男生的教育上面，其实蛮耗妈妈的心力的。
对对对，
不止心力，还可能还体力啊。
体力对
对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我以前工作非常繁忙，然后要出差到中国大陆，然后往返，其实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陪伴孩子。
其实这是很多职业妇女共同的，算是心声吧，就是共同的困难，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因为也没有办法陪伴，所以在15年前就加入了 Auto2 这个行列。那当时我看到他的课纲的内容，我非常的喜欢，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所以我加盟了 Auto2 的第一家店，就是在永和会馆。那当时就是希望可以好好陪伴这些孩子，透过美感教育的这个部分，让自己孩子在美感教育这个部分是更加的丰富。因为台湾在15年前美感教育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比较拘泥在，
真的
比较拘泥在，
是吧？
对，是就是我要一定要画得很像这件事情。那 Auto2 的精神，它其实就是不要孩子画得像，而是你要把你的感觉画出来，把你的感觉说出来，把你绘画的东西能够有故事性的画出来。所以其实我当时就非常受 Auto2 的这个课程介绍的感动，然后我自己孩子也因为这样2岁、4岁、8岁的孩子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所以美感教育从2岁就开始起跑这样。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是是，因为 我儿子他其实对画画就还好，像他有学校的时候不是要叫他画什么，他就跟我说，妈，我不会画。我说画画这种东西没有会不会，我觉得大家都会，你就是给他随便画上去就对。我说你就想要放什么颜色就放什么颜色，你现在画哪里就画哪里。我说画画就是这样，就是说就是每个人都会画，我就说你不用去想说你一定要画怎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
台湾是需要被鼓励的。
对，因为很多教育
孩子是需要被鼓励的，
老师要画什么那种画什么不知道怎么画，我就说没有，就是你想怎么画怎么画，就是这样。
对，没错没错。
台湾的这个美感教育我也是觉得需要再加强一下这样。
应该是说其实还我们用过去固有的一些就是已经大人的框架在看待孩子的作品。
对对对
对，那这个框架看孩子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像跟不像，好跟不好的既定成见在里面。
对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大人要先跳脱出这个框架，然后来欣赏孩子的作品。所以其实我们通常会看到孩子的作品，比如说我讲到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他在画长颈鹿的时候，他只画了3只脚。那为什么会画3只脚？他说另外一只脚躲在另外一只脚的后面。所以如果说你看到是孩子画的不足，还是看到孩子的故事性在里面，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其实大人是可以很享受在故事里面，
蛮疗愈的，
对，很疗愈，非常疗愈，
孩子的视野，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就他们都好诚实又好真诚，
对，没错没错，
那种感觉，
嗯，
对。那所以说，那你又如何将美学教育跟环境的永续这件事情？但你刚刚提到说 Auto2 他给予孩子是每一个人独特的样子，而且从玩跟探索。 然后你让这个孩子有这些空间跟可能性、嗯、可是那你又如何将现在最新的这种 SDGs 跟这个美学教育一起，然后一个规划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要非教室以外的教育，那这个无关 SDGs、
okay.
我们要讲的是其实我内心真正觉得对于环境议题想要付出什么。所以实际上应该是说八年前其实我在加入荒野保护协会，其实就是想要带孩子除了教室里面之外，我还希望孩子带、走出教室以外的这个部分。所以整个环境整个台湾都是我们的学习的一个场域。所以我在讲到说台湾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落在太阳转身的地方，它拥有三个气候带、哦、所以其实听起来是很美的对不对、
哦、
但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好好的欣赏台湾。台湾有268座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我们爬过几座？我们没有对不对？我们可能排的就是哎，我这是第几座第几座。但是台湾有非常多的高山，然后有非常好的海岸线，可是我们可能对于环境议题的这个部分都没有好好的去关心它。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里头好好带着孩子去修复它的一个过程、oh. 对。所以八年前我就带着孩子跟我们永平故事志工，其实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我们知道荒野亲子团在我们前面台北总共有五个团、
嗯、
我们是第六团，五个团几乎他的名额都是一个名额两个名额很难进去的、
嗯、
想要进去玩父母亲想要进去玩都很难。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几个故事志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就自己成立一团，我们自己的小孩都可以进来玩、
嗯、
这样子。那我想说好，那我们就成立了。所以其实在2014年的年末我们就开始召集永平的故事爸爸妈妈，然后一起成立这样子的台北亲子团第六团这样子。对，然后
就开始走入了山林。
走入山林。那每年都会有主题，每一年就是在荒野保护协会里头，他每年都有主题。比如说有一年他是永续山林，然后我们就会带孩子全部都认识大台北地区的山林，因为我们希望你要守护你要认识你才有办法守护，你不认识你是没有办法守护的。
而且是先从
在地
在地，
对，
就是你周遭有关的地方就从这边开、嗯、而不是拉到很远的非洲还是欧洲。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爱惜自己身边
生长的环境，
生长的环境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为了要让孩子认识在地，是我们自己
做了
很
多
功
课。
对，比如说我们讲的很不起眼的台湾的那个在永平国小旁边有一条叫瓦窑沟，瓦窑沟、
瓦窑沟，因为我们在地人嘛、
啊、对，在地人知道嘛，对不对？瓦窑沟，那其实我们就会让孩子认识说为什么它叫瓦窑沟、啊、可能之前附近它附近之前真的有在做瓦窑这个部分、
哦、
对，它有做这个产业。然后它其实瓦窑沟它的整个水脉的部分就是沿着中永河交界的地方流出来的、
嗯、
那当然有河的地方一定是生存最大的一个空间，
水
很多人就是依河畔生活嘛，所以瓦窑沟也是中永河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嗯、
那我们当时就是想说哎，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瓦窑沟我们怎么带有什么生物，我们怎么带孩子认识。所以我们就从永平国小出发带孩子认识河滨，然后再来认识瓦窑沟的截流站。这个截流站里头它为什么要做截流站，截流站的用途是捞很多垃圾的地方，然后再让干净的水好，然后再排出到新店溪，对，然后再往溯源的方式去溯源。所以我们就会从这样的方式都会用徒步的、哦、我们全部都用徒步的去走、
嗯、好棒的。
徒步的走会让孩子认识更认识在地，对。所以像比如说我举我自己的自然名每一个荒野人都会有自己的自然名、
okay.
我的自然名叫翠鸟
啊。
那翠鸟它是生活在土坡的那个斜坡上面，也会依着河岸。可是因为现在有很多河道它是叫三面光，什么叫三面光，就是左边右边还有底下全部都水泥化
哦。
那水泥化的过程当中这些漂亮的鸟它就没有办法继续生存，
嗯嗯嗯，
对，它就会移到别的地方或者是就消失。所以当时我取翠鸟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有一天呢那个瓦窑沟呢能够翠鸟重现这样子，所以就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哦、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大自然当中，就是说我们在荒野里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然名， 甚至叫爸爸妈妈都不叫爸爸妈妈，都是叫他的自然名。
哦，
孩子就是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平等这件事情。
嘿，这也是 SDGs 里面有谈到的性别平等，增加其实不管是男性女性的他们的这个权利。但是现在也许比较多在强调女性跟孩童，是因为2000年来大多数都 focus 在男性上面。
对，所以其实在荒野里头第一个就是平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就是自然名、哦、大家称呼都是用自然名来做称呼。
怎么办，我现在满脑子想我要叫什么。
你说想叫什么动物？
你也是，我也在想说动物。我也在想说现在我的自然名要叫什么。两边
好好想一想。
对，其实我们自然名在 取名的过程当中，全家庭一起取名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哦、
像比如说我们家庭就、哦、我们家庭有一些人是星空，整个星空的那个什么天狼星、啊、什么星、
哦、
对，那有些人就是多肉植物，什么肉什么肉这样子。他就取这个。那我们家
很家庭的爱耶。
对，那我们家就取
爱。
因为我到底要叫什么？
可以好好取，可以好好取。对对对，
这种家庭的仪式感，然后你的这个活动其实就是家庭之间
是
的一种共同记忆，然后你带着孩子一起，
对，
一起长大。但是真的也是透过山林去认识山林，然后。我觉得我相信你也是被山林疗愈，我自己也是很有这种感觉。
所以去上课的小孩有年龄的限制吗？大概几岁到几岁？
那大班开始之后就可以了。
如果是那个荒野保护协会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荒野保护协会的部分，它其实分蛮仔细的。好，比如说大班到小学二年级叫小蚁团，那小蚁团其实它就是用动物的特质。比如说 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跟大班的孩子，他就像小蚂蚁一样、欸、所以我们取这个团叫做小蚁团。然后再来就旋风团，是小学三年级到小学五年级、他就像、
哦、
就像风一样，他到处遮人这样子。然后小学六年级到国中二年级，他叫做奔路团。其实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就是跃跃欲试，他想要奔跑奔放，然后 不受拘束，然后到大一点
想要自由、
啊、对。那想要到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期许到他国三到高中二年级，我们叫响鹰团、嗯、我们期待他能够像鹰一样的高度来看待很多事情，所以每个阶段都有很有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从教室之内要走到教室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嗯、对。
哇，也是给你很多的养分，然后又带回到 Auto Two 的这个课程规划、
嗯、是是、
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有些缘分真的默默的好像走在是未来的趋势，可是其实这个趋势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善待、嗯、你一开始起心动念是善待，是想对自己的孩子好，然后对自己孩子好，走入山林你自然来做一些对环境好的事情，那对环境好的话，你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深深息息相关的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善的循环、嗯、我觉得
善的循环，
善的循环是一直循环下去的。
嗯嗯嗯嗯嗯。好，那有可以稍微再分享一下说刚刚荒野保护协会里面有比较代表性你们的活动、嗯、就是可以让也许是就像你跟我分享的一些故事，让我觉得说哇，其实可以自己或者孩子有这样子的生命体验、嗯、是很好的一颗种子在他们的心里的话。
好的 我分享三个。一个是、其实我在2013年到2018年我参与、亲子团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是陪伴大人。那我卸任了育成会会长之后，其实在2018年、小蚁团的导引员，我们其实都叫称导引员，然后不叫老师，叫导引员。我们协助他导引他去想他想要看的地方，在他安全的范围之内。所以在2018年就我的小孩都很大了，可是就是有伙伴邀请我去担任小蚁团的其中的一个导引员。那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团长说，诶，那我们来做一个，就是刚好当年是一个永续山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带着小孩，小小孩做永续的这个山林的部分，然后带孩子去认识圆通寺、大轮头山、大轮尾山、擎天岗、桂子坑等等之类的。
在台北阳明山
对吗？对对对、嗯、因为其实我们一次出团大概都是150人左右，对，所以其实是蛮大的阵仗，所以也不能 太大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是减碳的方式去能够到的地方。对，嗯，对，
哦，
我们
减碳的方式
、嗯，比如说我们搭大众运输工具能够到的地方，因为毕竟一次人这么多，它其实就是一个碳足迹非常，嗯，
还有这个概念。
对对对，
这跟你的这个 SAP 这个 FICO 的这种概念是很有这种思考的。
对，所以当时带孩子去认识每一座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片叶子是你觉得到这里是最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就让每一小组的人，他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一片叶子，然后敲在自己的胚布上面。所以我现场是有带这个作品过来，就是会让孩子去自己去挑一片你觉得最属于这一座山林里头的一片叶子，或者是这个特色，然后我们会让小孩子自己签名下来说，哎，
好漂亮的，
这，对，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其实我们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就是一整年，那一整年就是爬满很多座山的，对不对，嗯，然后本来是一块长长的布，是非常不起眼的一块布，那时候我们就鼓励所有的大蚁，我们讲大蚁就是小蚁的大人，我们叫大蚁哈，我们就鼓励他说，哎，那最后要结束了哈，我们把它缝起来，然后透过像这个，我们是找日本布，好，日本的布，或者是其他台湾那个裁剪起来非常漂亮的布，我们就把它做裁缝起来，然后再把它做成束口袋的方式，让孩子出去的时候，他可以背着他自己在永续山林的这一年里头做出来的一块非常
漂
亮一个作品，那非常棒。所以这是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一次的旅程，一整年的旅程，带给孩子的旅程，
哦，很棒吧，是。然后另外好像还有也是有鼓励孩子去做社区上面的环境议题的论坛，对不
对？
对
对，我们环境议题的论坛的部分是蛮多的，比如说在永平国小，他其实在讲地下停车场的时候，那永平国小的地下停车场其实是埋了35年的垃圾，对，他埋了35年的垃圾，然后当时就是想要开挖，你知道开挖那个埋了35年，它的细菌啊或各方面其实是非常恐怖的，那臭气是非常恐怖的。对，那当时就有很多官员，他们想要就变成是停车场，可是居住在那个地方，永和在永平国小是目前全永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全永和人口密度最高的，总共18000多人，在那么小的一个邻里里面，那当你一开挖，其实它影响的是非常非常深远的，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细菌，你不知道。对，那其实是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带孩子去认识这样的一个议题，比如说国外他们在讲教学教育这件事情是教育优先，他们绝对不会是以公共工程为优先，是以教育为优先，所以实际上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论述，我们是希望如果真的要挖非挖不可，那我们就全部迁校，我们要迁到哪里，至少让这个孩子他不是在这个工程，
保障孩子的权利受教权，或者是这个
的，他不是在臭的环境里头去做受教育的。那你看哦，光是我们讲到附近的一个国小，他光是挖地下停车场他做了6年，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他6年全部都没有用到操场，他6年以来他全部都是到河滨公园去当他们的运动场。对，所以这个对孩子来讲受教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台湾在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需要加油的，孩子的受教权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所以我们在对孩子这一个部分，我们希望大人也是出来讲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带孩子做，我们大人自己也做，所以我自己也参加了那一年的论坛，就是说我们成人组的论坛，那这个论坛就是在解说我们为什么希望这个永平国小地下的停车场不要盖，要盖一定要配套，对，我们希望保障所有孩子的最高的一个权利受教权，这样子。
这完全也是很符合这个就是你的 SDGs 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真的算是一个人身为人类的一种理想，对吧，然后你最后我记得你印象也跟我谈到很深，说你带着孩子去红海这边来去提案，然后来去做是一个
净滩
的部分，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在荒野保护协会在每年的8、9月其实是净滩的一个时间，那净滩其实 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才会选在这个时间，比如说五六月是很多雏鸟在海滩上面做育雏的动作，所以如果我们去做近滩其实会影响，对，会打扰那个雏鸟它要育雏的过程，所以我们都会选择在全球的近滩的，在台湾的近滩里头大概都是安排在8月、9月，
对，
八九月的时间。那我们其实在训练国小六年级到国中二年级甚至到高中二年级的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孩子上台能够好好讲一件事情，就是近滩的理念。
嗯，
跟近滩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到什么，那近滩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就让这些我们讲的小鹿或小鹰，他在透过这个上台讲述的过程当中更理解到其实他们平常在做的这件事情，然后好好的说给这些企业听。那其实其中有两个活动他们还蛮厉害的，他们是有跟美商新思科还有鸿海上市上柜公司的企业精谈，他协助他们去做企业精谈这件事情。
嗯，
那我都觉得我们的小鹿实在是太棒了，好棒棒，真的，他能够上台侃侃而谈我们今天要精谈的目标，我们今天要精谈的整个相关的这个流程都由小鹿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是不是很棒的一个，
对对。
其实我今天带沈琳来介绍，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去学习这方面的永续跟环保甚至是人权平权的这一个议题的想法之外，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也很希望在台湾或是我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有这样子那么好的一个这是非营利组织能够参与，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传承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也希望说让大家认识O2O2 除了是可以在那边上课之外，但是如果是你也愿意你也喜欢这种山林的这个部分，然后你也觉得说小孩子受这种环境教育你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其实是可以来找到荒野保护协会来去可以去甄选，可以试着努力的去试试看加入这个团队。但不过加入这个团队，沈琳有提到说其实还蛮需要一个 commitment 对吧，其实像婚姻跟好朋友是需要一些
承诺的。应该这样说，其实我们都期待孩子可以在大自然中玩得非常开心，可是亲子团它很重要的是大人也要一起参与。就是我去带别人的小孩，别人带我的小孩，所以是要有做这样的承诺，然后就欢迎到我们的亲子团一起来玩。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我总还有分享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亲子团，我们在六年前我们也发现，就是对于环境守护这件事情还有就是饮食文化这件事情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六年前在关渡平原租了一块田然后我们带孩子做无毒种植，然后做让他们做插秧收割等等之类的活动。昨天我才带他们去采秧，
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会非常的好玩。
好玩
哦。是啊，因为其实我真的我对这个东西很有感觉，是因为我之前做过类似这样的工作，然后不晓得，我觉得食农教育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吃薯条不晓得马铃薯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那吃米不晓得，不要说米价，米长什么样子，那它怎么来，你有没有去他有点感受，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带领孩子去成长过程中去感受，然后我们也去感受，你才会珍惜。
而且我那天前几天跟我朋友聊天，他就说好像有一个气功大师跟他聊天，他就说为什么现在小孩子很容易过敏还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地气。他就说你应该让小孩子去，就是像做这种插秧去摸摸泥土，然后到山里走走，然后就真的是去接近这些自然的环境，让他们接地气，然后对他们的身体的就是免疫力是很好的。那我就心想，对，我要带我儿子去种菜，我要带我儿子去种菜这样子。
对
啊，我就觉得，因为他有时候也是会过敏，我就觉得，因为他说现在的都市小孩一天到晚都是在接触3C这种塑胶的东西，是应该要让他们多接近这些大自然的环境。
可以排班，欢迎排班来捡螺，我可以带着你们去捡螺，
超棒的，
然后让你们踩踩台湾在台北的这个地方剩下的一块小小的一块田地，在关渡平原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已经是无毒种植的方式已经六年了，所以那块天地
真的要约一团带小孩一起去。
我们刚好都是小乙团的年纪，对吧？
啊，太棒了，太棒了！
刚好组一团，
组一团来，我亲自带团。
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粉丝啊，
真的有名，
对对，有些名人我觉得可以，就是这个是我的新的一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除了你们可以听到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也很希望能够多一点互动，或者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生活，你也可以，我也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相处看看。
我们非常需要那个剪福寿螺的大队，欢迎报名一起来。
那不是说剪完干嘛去吃吗？
没有没有，它的福寿螺就是田里面的福寿螺，其实会吃掉它的
苗。对啊对啊，那我们把它剪掉，把它丢了。
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教育的议题。好，对，因为其实福寿螺它是外来种。
对啊，
那在台湾就是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其实有些人就会养鸭，让鸭去吃那个福寿螺，可是在台
南的稻米鸭，
对，那但是因为在台北很难养鸭，所以我们只能捡，然后让它放在田边这样子，对，所以它没有办法再放到大海，因为它
生命力
非常的旺盛，对，
放在田边它不会再爬去田伤害，
不会不会，那个我们就有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
好像很有趣耶，
对，但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教育的，
其实是学习，就是说。我之前，因为我之前有在另外一个叫野蔓园的，去年带儿子去插秧，那时候他也有谈到说这一个 ，OK， 福寿螺它是一个天敌，就像我们人生有时候会有些外来的意外或者什么，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消失，那你怎么跟它和平共处？他们后来发现找出说，福寿螺它有一个适合的时间点，你可以。它其实就是你，所以他说水要把它放掉，干了之后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吃？
对对，所以。就是农夫很聪明，但是他没有想到说要去消灭他，他只是想到方法去了解这个福寿螺的天性，然后试着怎么跟他，既然发生了没办法逆转，那我可以要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子的作为，那就可以免除他去吃，
减缓他的成长，
减
缓他的成长速度，
对对 对,
对，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不要一直吃秧苗，因为其实他刚出来的秧苗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它是非常 嫩非常嫩，非常的好
吃，
真的没错没错，福寿螺也是挑嫩的吃，所以我们剪哎对，跟人性一样哈，所以其实我们在剪螺是在大概是长达45天的剪螺期，对，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挑螺起来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当然秧苗就已经长大了，咔叮啊，不好吃，
它就不好，它就不会吃了，
它就不会吃它，这样子。那
这时候吃它，特别保护期，
对
不
对？
对
对，那吃它也没有关系了，因为它已经够大
了，
够壮。对 对, 对，
你看这份，我不知道，像舍令讲这个故事，我就想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有孩子或是侄子侄女，其实也是，总是人类会有一段时间真的好好保护好它，
对
对吧？但有些东西，有些意外或有一些让你觉得很烦恼的事情，它没有办法避免。可是你人的之所以有智慧，就是在于说我可以观察，那我可以知道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至少如果我不要因为刚刚谈到是无毒，你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你不要放药去毒那一些福寿螺，那你就只得用你的心力、时间。慢慢的把这些挑掉，因为你不要放毒。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去延伸到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有些困难困境发生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可以被解决，但事缓则圆。
没错，事缓则圆。其实应该是说现在很多环境其实我们都强调速度，然后强调它的成果，强调它的量产，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就会用比较不一样的手段，让这些量产是变大量的，数量变多的。其实在整个乡下的环境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云林农家子弟长大的，所以我很清楚在这个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收割的量是大的，所以它其实会用一些
用，
对，会是用药的。
是的，让我的收成我自己阿嬷也是啊，他真的种了好好吃的水梨，但是他最后走的时候就是肺纤维化，但是当时可能也真的没有这个概念，但总是觉得说总之为了是要赚钱嘛，
对，
可是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话其实他在杀那个虫，可是其实也伤害了自己啊。但就是农民就是
哭了，
对对对对，其实不止农民啦，我觉得我们在都市生活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就是要开始反思，所以我会提到说我真的很感谢 Selin 跟 Auto2 你们提出这么好的一个课程内容来带给我的孩子有机会去认识这一个环境，然后透过美的方式能够让他觉得好玩有趣，然后又有些创造跟想象力， 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就是所以才今天才会邀请沈令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理念跟还有荒野带给你的一些能量。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如果你有孩子，或是你有很爱的侄子侄女的话，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对自己，我觉得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认识环境，然后能够尊重的部分，其实回过头来都是对自己是好的。
嗯，没错没错。而且我有家长是非常原始的家长，跟着我们15年了。然后从他的孩子是2岁3岁就到我教室上课，然后甚至现在他跟我一起在荒野里头玩的，有非常多组家长。对，所以那个黏着度就是从美感教育这件事情，还有环境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多家长都跟我一起成长，这样子
很好吧。是，我也因为这样子就跟着孩子的缘分一起这样认识。我也希望 也希望说大家有机会可以有所收获 something new in your life。
我真的觉得做爸妈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感觉好像在重新长大一次。
嗯，没错，
就是对，你好像在过
重生，
过了一次童年的感觉。
嗯，再过一次童年
就觉得很好玩。
你讲的非常正确。其实我们在荒野里头其实就是陪孩子玩，反而是大人的收获最多。
对啊，
大人在里头可以找到非常多好朋友。对
对
啊，嗯，很好，
一起长大的感觉。
对，
是吧，
重新再长大一次。
对，
而且过一个上有点新的童年。因为有时候也许我们本身童年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你真的有用心关注你的孩子，也希望他得到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是大人得到，就像以前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背着他去京都，那你会说到底背着他记得什么？我说但是我什么都记得啦，记得的人是我嘛。
那我儿子说要玩密室逃脱，然后带他去玩，玩到因为我们最后解不出来，然后他们在旁边好累哦，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我说等一下，妈妈现在正起劲。妈妈他说快点求救啊，不行求救，就是整个呢，妈妈忽然就是上瘾了，就是不可以求救。他说到底要解到什么时候？就小孩已经没有耐心了，妈妈忽然就本来是他提要玩的，忽然妈妈自己哦，好好玩哦，下次还要再去玩一次。
密室逃脱非常好玩。
对，这我就觉得真有时候陪小孩一起玩，你会觉得哎，怎么忽然刚开始就觉得哦真的好累哦，跟玩下去以后就哦怎么那么好玩那样子。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很棒，
就是
很推荐生小孩啦。
我觉得是
很推荐
的，
没错没错。
要帮台湾的那个 生育率加油一下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其实我也想介绍一下说 O2O2 呢，它有一个很棒的算是不错，就是说带领的台湾人才到国外去这件事情，对不对？
嗯，
怎么说？
应该我先讲一下 O2O2。 其实 O2O2 它已经成立23年了，早期它是成人的课程，在大业大学里头做成人的学分班。
是，
然后在16年前，那个我们的执行长他觉得在台湾的美感教育里头不应该是只有这个样子，所以创立了儿童的品牌。
嗯，
那就是 O2O2 的这个发展史这样子。那台湾的 O2O2 的发展，其实我们早期会透过就是我们的社馆还有百货的通路，然后让我们的品牌做扩大，然后到中国大陆。目前在中国大陆、香港跟台湾，我称的叫台中港，就台湾、中国、香港，就台中港总共有240个据点。
嗯，
对。那我们的据点其实还有我们跟 B 端的幼儿园的合作，其实都还蛮不错的。所以在这个发展上，除了台中港之外，我们接下来下一个目标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嗯，
好，那把台湾的这样子非常好的一个美感教育的部分带到国外这样子。
很棒。
那我大概简单也介绍一下儿童教育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在幼儿3到6岁，其实我们很重视孩子的一些基础形状啦，工具的使用，还有空间概念、色彩运用，还有手腕肌力的发展跟变化。那这个就是在幼儿阶段3到6岁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重视的都不是他的画面有多漂亮，而是他的画面里头有多少他的故事性的部分。对，那在儿童6到9岁的部分，我们会注重在色彩的调和啊、思维的创意、美彩的搭配，还有一些造型的变化跟线条运用。最重要就是开始在建构一些空间的关系，所以在6到9岁里头给的方向会是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儿童的9到12岁会透过空间的透视感啊、 光影的观察跟变化，
越来越细了，
对，
越来越细微了。
对，你观察到的东西不再是只是这个，而是这个旁边有什么。对对，就是在形体的观察这个部分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然后甚至到后面的比例原则啦、虚实变化、色彩搭配还有造型想象等等。
哇，
对，所以课程的节奏感是有不一样的方向往上延伸的。
所以其实真的成为一个设计师真的是一个养成的过程，对不对？你刚刚其实有很明确的讲出来说什么时间点其实大概会发展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块。
是，所以有很多家长会希望说，哎，我在小学一年级二年级适不适合上素描课。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以再跟家长分享一下，他其实他的眼球各方面还没有发展的很顺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对于光影的变化他没有办法观察到那么细微。
嗯，
当他光影没有办法观察到那么细微，你硬要他画得很像，其实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搭配我们会让他尝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到高年级，就是国小的高年级阶段，才会在要求所谓的技术层面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每一个课程里头都会有它的主轴，比如说在六到九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强调是创意启发的过程，然后等到大一点的我们就会是50%的技巧跟50%的创意启发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课程的搭配上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视孩子的发展期、去对发展期，然后去发设计他的课程的。对、
我曾经在就是我最近在读一本叫北欧万有理论，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我觉得就很像神灵刚刚提到，就是他就是有一位史丹福的教育学家琳达达里蒙汉，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艺术跟工艺课程的优点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培育积极心态的核心，他说可以让人更乐于与他人相处跟沟通，而且也会懂得以灵活的方式来去表现。其实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其实这都是练习的过程，从身体到你的思考的连结度，然后你一定要一直练习。但是每一个阶段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你提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间，虽然你刚刚有框那个时间，但是每个人还是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待自己，在看待自己的孩子，甚至是看待你身边亲密的人的时候的那个标准，有时候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也许知道是这样的标准，但是对方达不到的时候，你其实要回过头来能够，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这种相处的愉悦感或者是理解感其实都是有帮助于你的和乐，人生的和乐，对吧？
没错，没错，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个 Auto to Celine 到荒野这边的部分，我真的很真的是非常非常真心的能够推荐给大家。然后我自己也是这么样的在带孩子，那我的孩子也给我像就是看着他好像也许这是我喜欢的东西，可是我也觉得他好像也认识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交流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也许每一个人听众或是每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一样的这样的方式能够找到一种家庭里面的那种爱的感觉吧。
嗯，
对对对，
我觉得米人达真的很会带小孩，就是他就是会真的带着他儿子就是去体验很多生活上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品尝美食啊，或者是爬山啊，或者是在做这些美学创作，我真的觉得他很用心。我很担心你儿子以后太会把妹，感觉就是你知道太有吸引力，你知道什么都懂，
文武双全。
对，上山下海
什么都会。可是我真的希望他，我希望我传承的是一种爱的感觉。然后我常常跟他讲说，我希望你有一天也会找到你一个你很爱的人，然后你可以把你爱的感觉传给他。
很爱人应该就是你吧。
没有没有，我希望他是爱别人，就是独立出去，就是我真的真心希望就是他的独立出去是能够他爱他自己，然后找到一个他爱的人，然后那个人如果幸运的话也很爱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独立的两个个体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好婆婆这样子。很感人耶。然后再来呢还有吗？
最后其实差不多今天的这个访谈内容到这里。然后其实如果大家其实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 SDGS 的从艺术创作带你看有趣这个孩子的课程目前有开课吗？
我先分享一下，我们因为我们敦南教室已经是15年的教室，然后我们刚好正在重新以艺术 以永续为议题的重新打造的一间教室、哦、所以、重新会在六月做开幕。
对、欸、我们真觉得很适合邀请我们的听众然后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是, 啊、是，我们六月会重新开幕、嗯、那因为这段期间刚好准备在做装修，然后会重新打造一个以永续为议题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教室，然后可以带给所有的粉丝跟听众。
哇，太好了、嗯、对，就是这个是我上次跟舍令聊到说，说不想要只是把这一个好的东西留在可能儿子的这个私校里面，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这一块。很谢谢舍令告今天带来这个好消息，
真的
谢谢。
我今天也是学到好多，都不知道原来有这种课程，
是吧？
对，
而且是
想去了。
我觉得联合国有些这种很遥远，但是其实它根本就跟我们很近。但是就像舍令，我觉得你的很好的初心是你当初并不是为了某一些什么，但是你 somehow 就做往这个方向去走了、嗯、那身为我也是很支持，所以我觉得有缘就会相会，那我也会很珍惜，那也很希望今天的分享也可以有一些听众你也是这样想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这样子、嗯、那猴头兔很棒，就六月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所以我才就是 IG 的部分我们会再更新，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荒野保护协会的部分呢。
好，介绍一下荒野保护协会，刚好三月到四月都是亲子团的招生期。
哇，
刚刚好这段时间，对，是非常招生期、嗯、然后他除了亲子团之外，他其实有一些推广讲师或气候变迁或者是解说员、嗯、他们都在招募志工。好，如果说没有小孩的，或者是、那个、
喜欢爬山、
喜欢爬山，或者是、年纪稍长，那个手边都不用带小孩的人，
把、啊、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欢迎，可以推荐到荒野保协会担任志工。
哇，
对，
太棒了！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非常多的活动可以去参加，然后可以上网搜寻就是台北荒野。就粉丝团是台北荒野的部分，他会在台北相关的这个只要亲子团的招生啦，或者是其他志工的招生都有在上面。对、
嗯、我也不得不说，其实你让你的孩子有这些经历，非常非常有助于海外的学校申请。
没错，没错，
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面的东西。但是我最后面才提这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初心。
是的，
嗯，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是有帮助的事情、嗯、那我觉得不，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爱护山林，跟还有把这一颗种子种在孩子的身上、嗯、就像我最喜欢舍令刚刚提到说，哎、欸，居然孩子想到的是牡蛎的壳居然是可以拿来做像乐高，那我真的是期待是说孩子还有他自己的创造力跟创业性、嗯、我希望是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是太美好了。
我就很想说，哎、欸，这个小孩子是谁？那个爸爸，那个我要跟他讲说，你这个小孩子太有创业的头脑了，这个可以鼓励一下，可以鼓励一下，搞不好把台湾的那个牡蛎壳这个部分可以做成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
是吧？然后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嗯，你就可以给人工作，
嗯嗯嗯嗯，而且又是跟环境议题有相关的，是一举数得，
是是，
对对对。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舍令今天真心的来分享，
谢谢。
然后也很，我们陆续都会将一些讯息在我们的 IG 上面来去，
对，所以大家也要 follow 我们的 IG，
真的
搜寻女子补习班，
但是一个新的尝试，也希望精进的过程，然后真的只是真心的希望能够更彼此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有缘分就来相会，然后来珍惜。
好，谢谢，
谢
谢明达，还有谢谢三位美丽的主持人，
谢谢，
太感谢你们了，
好，
谢谢。
女子补习班
今天下课了。
我们女子补习班现在有 IG 咯，官方 IG，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想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有哪一些活动内容，都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只要在 IG 搜寻女子补习班就可以找到咯。